主啊，谢谢你再次用你的爱召聚我们，让我们再一次在你的话语里面信心被坚固，让我们的心再一次在你的真理里面得医治、得释放。主啊，把下面的时间，把每一位你所爱的弟兄姐妹的心都交在你的手里面，是你亲自在带领，是你亲自在施恩，是你亲自在开启。主啊，把每一位心交在你的手中。愿你今天早晨再一次，不管是说的还是听的，让我们同感一灵，同盟造就，把孩子自己交在你的手中。孩子是不完全的，说的不对或不完全的地方，求主圣灵在人心中做更正和补足的工作。我们再一次把自己完全仰望在恩主的手里面，愿你亲自来开启我们，来坚固我们，来医治我们。主，谢谢你，这样感谢、仰望、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Amen。业主刚才王贵的那个见证，我觉得我们需要再听一遍吧。小叶给录下来了吧？啊？
没说。
那个直播有直播吗？在 YouTube 上
有
吗？就可以下载的吗？
可以。
可以啊。我还想再听一听，是不是觉得很好？很有可以帮助到很多的人。那我自己很有一个领受，就是我们的生命到什么样，好像我们旁边的人就能被改变多少。我的生命能不能承载那个改变？还有就是神常常是借着旁边的人是要来光照我的那个问题，所以不是只是让他来改变，我们老是盯在别人的那个问题上，所以就急得很，好像他就要改变、改变、再改变啊！但是其实，在那个过程当中，神是用他也是要来光照我们里面，也是需要不断的在改变当中。而我们这一改变，然后神自己会做工的，他会印证我们的生命在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当中啊！很感谢神啊！他星期三的时候，他星期三的时候。分享家人为家人代祷，我觉得他的领受很深，而他有很多的实际的一些经验。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继续的来分享当代教会的破口。我们还是带着一个不是定罪的心，乃是一个警醒的心，我们来思考这个题目。希望神也是能够借着这样的一个题目，让我们更加也有一个更加能够在真理上面更加的扎根，有一个全备的有根有基的建造。得着一个有根有基的建造，所以上一次我们讲到当代教会有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就是大家听了很多道，然后大家都说行不出来，很多人就听了道，然后行不出来，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那为什么听了很多的道却行不出来？那我们上一次呢讲到说，我们的生活是受我们的信念带动的，不是受我们的知识带动，而是受你里面真实的信念。你真实的信念就带出了你真实的生活。那所以呢，我们上次讲到说信念，比如说你可以说我是基督徒，可是你可以活出另外一个样子。比如说你觉得你相信钱很重要，所以有钱不挣就是傻子，就是你的信念。你如果相信钱很重要，所以有钱不挣就是傻子，这是一个信念，它是隐藏在人的心里面的。那么你的生活就受这个信念带动了，一有钱就赶快要，就肯定要去挣啊，就让自己很忙碌。那如果聚会和挣钱有冲突的时候，可能在你就会舍聚会，然后去挣钱了。所以这是隐藏在我们心中一个很深的一些信念，而这个信念是带出一个真实的生活的。那还有时候我们会说我们信主，但是其实我们里面可能我们的信念里面那种根深蒂固的还是相信自己的。所以当我是相信自己的时候，我活出来的就不是一个凡事来祷告了。因为我们信主是接受一个主，他是我的主。我们信主不是找了一个仆人来帮我们来完成这些事情，我们信主是说我相信有一个主，他是我的主。所以当我们心里面真的有主的人，他是一定会祷告的，那是你的主嘛，你会求问，你会祷告。但是如果我的心里面，我听了很多的道，听了很多很多关于主，可是我的信念里面还是我自己是主，我是我的主的话，那么你那个生活你不会祷告的，你很难活出一个祷告的一个生命，很难活出一个祷告的生命。好，所以我们行不出来啊，是因为我们所知道的知识应许神的话还没有转为信念，是我们的知识应许神的话还没有转为信念。 那上次我们讲到说，我们因为我们心中的信念带出了我们对一个事情的解释，我们的解释带出了我们的反应，我们的反应带出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情绪带出我们的行动，然后我们的行动就带出了我们的命运。所以是我们自己的信念，是我们里面那个真实的，可能你自己都不知道的一些真实的信念带出了我们的命运。所以我的信念决定了我的命运。所以拯救的本质，拯救的本质就是要信念的改变，拯救的本质就是信念的改变。所以生命成长就是信念的更新，生命的成长就是我们内在真实信念的更新。我甚至还是重复一下上一次的哈，复习一下。那信念，我们上次讲到信是真信，念就是我们所信的内容，它是分两个部分，念是信的内容，信是我真信。那么这个信是要受试炼的，真信吗？你是不是真信？所以我们信徒的一生是信心得医治的一生，也是信心受试炼的一生，看看是不是真信。所以我们一生都是从不信到信，从小信到全信，从顺境的时候信到逆境的时候也信，从信神的一个应许到信神所有的应许，从挣扎的信到单纯的信，从信神可以改变自己到相信神可以改变我的家人，可以改变所有的人。所以这个信心是不住的成长，不住的在得医治，也可以说是我们的信心得医治的一个过程，也是信心在受试炼，然后看看，让你我们看看你是不是真的信了。那个信念是很重要，所以真信是很重要。那今天呢，我们主要讲到念的部分，信念，信念嘛，所以信很重要，真信。那念呢，就所信的内容也是很重要，所以我们不是迷信。所以圣经上说，以色列人都相信有神，而他们信的比我们信的虔诚啊。那个赎罪日都不干活的，街上是没有汽车的，以色列犹太人多么的信啊，他信不信？他真的信神，所以他们的赎罪日是街上是没有车的。但是圣经怎么说？他们不是按着真知识，这是我们在罗马书里面学到的，他不是按着真知识。所以那个念的部分，我们今天就要来思想这个念的这个部分，信念这个念的部分，如果不是按着真知识，你仍然没有得着，你不会得到一个感动，或者是你是一个错误的认识，就是走在一个迷信的道路上了，那就变成一个迷信了。所以信徒的一生是神的话、真理和应许取代旧的信念，取代真理、取代谎言的一个过程，这也是我们一生要走的一个过程，真理取代谎言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都刚才我们听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以弗所书也讲到说，属灵征战的首先是要什么？用真理束腰，全副军装，用真理束腰，用真理束腰。所以神的话就是我们灵魂的粮食，这个我们一直强调，神的话就是我们灵魂的粮食。我们信，我们就吃到了那个粮食，我们心灵就得着饱足，我们心里就有力量。那粮食，今天赵阿姨给我们带了特别，我们今天午餐会很丰盛哈，有各样的美食。赵阿姨今天做了煎饺，就很多很多美食啊。你看我们的食物是有很多种的，对吗？粮食有很多的种，有米啊、面啊、蔬菜啊、各种水果、豆类，所以不同的食物，不同的食物是提供给我们不同的营养素。所以你要是一个偏食的人，一定会出问题的，对吗？如果你天天吃炸薯条，你试试看，你天天吃炸薯条，你生命一定会有问题，偏食会有问题哈。我记得我那时候在公司的时候哈，好像西人特别喜欢吃炸薯条，然后有一次他们中午就买了好多炸薯条来，然后就给我们吃，然后我就说，哎呀，我说我好久没有吃炸薯条了，然后他们那个老板也说，我也好久没有吃炸薯条了。然后我说，那我说你那好久有多久啊？我说我大概一两年了吧。我说我一两年。我说那你那个好久？他说我有两周没吃了。他说好久。所以你看，我们每个人爱吃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对吗？我们的食物，我们自己吃的东西，它两周就算好久了。我说我好像一两年没有吃哈。所以我们的偏食会造成营养不良。我们吃什么很重要，也就是神的话。你经常在你心中重复的是什么话？什么粮食？ 就你每天经常吃什么很重要。我们每个人吃的不一样，你可能是吃到哎呀我有罪呀、啊、我有罪啊，或者是我们每个人不一样哈。所以食物如果你缺铁了你会头晕，你会要补铁，你就要吃那个铁含含铁的这个营养素丰富的食物。我们会说我们要吃补，天天就要补这个营养素。所以每个人的有的时候我们的需要我们的重点是不一样的。同样是神的话，同样是神的话，同样是真理，都很重要，但是却有主要和次要之分。整本圣经都是神的话，有主要和次要之分。李彻牧师他在36课的那个小本的那个前言里面有一段话，我觉得他说的特别好，我把它引述一下。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圣经里面的每一句话都很重要，神的话都很重要，却有主要和次要的分别，也有根基性、枝干性和结果性信息的不同。所以信息是有根基性信息，有枝干性的信息，也有结果性的信息。那根基性的信息是着重于关系，根基性的信息，小月下边那个，这根基性的信息着重于关系，枝干性的信息着重于能力和使命，如何得着能力和使命，结果性的信息着重于果子，结果，像传福音结果子。如果没有恢复关系，就无法得着能力，也无法结出好的果子。圣经里面许多有关传福音大使命方面的信息都很重要，但绝不能放在得神儿女的确据之上，也不能放在祷告蒙应允的信息之上。祷告蒙应允的信息非常重要，但也不能放在得神儿女的确据的信息之上。因为你连儿女的确据都没有，你怎么能够在祷告当中享受神的同在？怎么能够查验神的美意？你先要得着神的心，怎么能够查验他的美意？你连祷告当中蒙应允而得以马内利的证据的奥秘都还没有掌握，你怎么能够传福音？你能做什么见证？你能做什么见证？许多信徒非但不能享受祷告和传福音的福分，反而成为他们的重担和压力，是因他们尚未真正认识基督的全备的福音，不知道如何得着能力。就我们还不知道怎么样靠圣灵得能力，你传福音的时候就会靠着自己的血气，靠着自己的肉体，然后高举自我在传福音。所以教会的第四个破口，我们讲到教会的另一个破口，就是真理传讲的不够全备，没有系统性，没有系统性，主次不分，该强调的没有强调，有些信息根基性信息是需要反复的强调的，然后它顺序混乱了，顺序混乱，你今天讲讲传福音，明天又讲要逃城，后天又讲末世，就是一直在这个，就没有一个主次的一个分别，哪些是根基性的是需要强调的。因为没有这个，没有关系生不出能力，没有能力你是没有能力传福音的，没有结果子的。所以信息它是有一个主次之分的，先后顺序的。当真理传讲的不够全备的时候，我们得的感动就不全面了。当真理传，我们得的感动就不一样，就可能有破口，就可能有破口。比如说哈，比如说关于神不再定罪了，神不再定罪的这样的一个真理，我们一笔带过，或者从来都不讲，没有讲，没有去强调它的时候，那当这个控告来的时候，当魔鬼控告我们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力量去抵挡的，我们没有真理，我们不知道拿什么去抵挡，于是这个心灵就会受压。当人受控告的时候，你的心灵会瘫痪的，你在控告里面也没有办法祷告，所以就会受压受，就所以真理不全备的时候，我们就会有破口，我们受的感动就会有不全面。又比如因信称义讲的不清楚，因信称义讲的不清楚，我们的恩典就是一个概念，我们不知道我们被神已经称为义了，你没就生不出一个感恩的心，你进不到这个恩典，没有支取这个恩典，也生不出这个感恩的心，也不能受感生出能力， 你不能受感胜出能力，所以以至于这样，所以恩典福音会兴起，走向另外一个极端。恩典福音会兴起，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又比如，我看群里面最近一直小雪一直发这个关于全然败坏哈，全然败坏。所以我今天特别要讲一下哈，如果对于全然人的全黑，如果全然败坏讲得不清楚，所以造成很多的误解。是啊，我们会觉得我有的时候我的人性当中我发现有些是好的嘛，我也喜欢去关心别人，我爱人，我想要爱别人，我怎么就成了全黑了呢？我怎么就全然败坏了呢？就这个真理如果没有讲清楚的时候会造成困惑的。加尔文他的讲到说，这个不是加尔文，是圣经里面讲到，是在罗马书讲到三章，说没有寻求神的，没有义人，没有一个义人，没有寻求神的。这里面讲到的全然败坏、全黑，是指亚当夏娃他是悖逆，要自己做主，是讲到我无视神的主权，无视神的主权，我要自己做主。我们生下来叫没有寻求神的，我们生下来都，我们就是按自己的意思活嘛，我们按自己的计划，按自己的感动来活，我不会寻求主，我们没有主的这个概念，所以没有造物主的主权的这个意识。就是，所以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很重要，叫听命胜于献祭，听命胜于献祭。如果一个孩子他在爱里面，他帮妈妈做很多的事情，但是如果那个事情不在妈妈的计划里面，他在破坏他妈的计划，有可能吗？对吗？所以听命胜于献祭的。你说我很爱呀，可是你是在上帝的时间表吗？你是在上帝的旨意里面吗？你是在上帝的计划，有个主，这个主权的问题。所以这个全然败坏是说，没有，我们都是活在自我的里面，我们都是活在自我的里面，没有寻求神的。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所有人都是全然败坏的。也就是在亚当夏娃他们犯罪，不是说那个果子不好，不是说知识上是悖逆，是这个悖逆，就是我要做我的主，我们每个人都要自己做主，我们不会寻求神的。我们生下来谁会每天祷告啊？怎么会寻求神？所以我要成为我的主，就是那个全然败坏。我们做所有的事情都是按照自己的性子来，按照自己的感动来，按照自己的情绪来。我想爱人就爱人，你那个爱人是在上帝的时间表吗？你是按着神的爱吗？是在神的爱里面去爱人吗？还是只是你自己在那个时候要做什么事情？就是那个己，就所以所有的这个自我为中心，就是从这个地方出来，那个自我为中心，就是以你自己是主，我是主，这个地方讲它是全然败坏的，全然败坏的。所以像这样的信息如果没有传讲的清楚的时候，就会造成很多的混乱，很多的。那如果我们真的知道自己是全然败坏的，那我们一定会过一个什么查验的生活。当我们知道我很可能是走偏行己路，我今天的感动，我的感动是神的感动吗？这个计划是神的计划吗？这个旨意是神的旨意吗？我们会过一个不住查验的一个祷告的生命就会带出来了。如果当我们真的知道我常常会错，就像刚才王贝姐妹她常常提到的是要悔改，就我常常是错的，在那个过程当中，当我看见都是她的问题的时候，很可能正在那个时候是我带着我的良目在看他的问题。就是你看见他有问题的时候，很可能那个时候神正在告诉你，你正在用你的良目看他的问题，那个时候正是我们要去寻求是不是我有问题了，是不是我有问题了。所以刚才他讲到不住的这个悔改哈，不住的悔改。所以我们是常常是出错的，我们自己是常常要出错的，我们是不听神的，不听话的，就是这个悖逆的罪。所以当靠圣灵没有讲清楚的时候，我们会靠着自己在对付罪。我们不会学靠这个，靠圣灵没有讲清楚，一定是你碰到罪的，然后就是定罪，然后就是控告，然后就靠自己来胜过，一定会走向靠肉体来成圣的这个道路，然后生出来的是更多的控告，生出来的更多的控告。所以当真理传讲的不够全备的时候，我们得的感动就不全面，就会有破口，我们的灵里面就会受压在那个地方。那一个是不全备，还有没有系统性，没有一个系统性。所以我讲的是教会信息的这个系统性不强，根基性的信息没有得着它应有的强调， 根基性的信息，应该是得到应有的强调，没有被强调，所以能力出不来，因为你跟他的关系还没有确据，关系还不对，那个能力就出不来了，后面那个能力就出不来，所以那个什么福音的大能我们就没有办法经历了。所以当关系不对的时候，能力出不来，那个我们的弟兄他老说，就是他出了好多次车祸嘛，出了好多次车祸。为什么？就是说当我们的生命中，比如说一个孩子父母的关系很紧张的时候，他是没有能力专心学习的，很难。父母家庭很紧张，那个孩子没有能力，他在一个不对的关系里面，他学习的专注力出不来了，他的能力出不来。当家庭的关系很混乱的时候，你开车都会很容易出车祸的，因为你没有专注力，就是所以是关系，一个对的关系生出那个能力，不对的关系才生。所以我们的关系在先的，对关系不对，我们的心灵会瘫痪的，我们的关系不对。所以首先要强调的是，我们跟神之间的那个关系，这个是根基性的信息，就根基性需要被强调的。因为关系不对，能力不来，关系不对，能力不来，能力不来。所以这是一个顺序的问题，这是一个系统性一个顺序的问题。你先讲什么？你先讲传福音吗？你先讲要去建陶城吗？还是你先讲末世的信息？你先讲什么？你先讲什么？然后你再讲关系，你还是先，所以它的顺序打乱了，顺序很混乱。所以信徒今天听一下这个传福音，明天又是怎么样，很多很多的信息，但是很多时候你连你自己的需要得医治的那个真理都没有听到。很多时候很长的时间我们灵里面需要得医治的信息你没有听到，有些体质可能十年二十年都没有得到改变，因为你根本还连那个真理都没有听到。律法体质还是律法体质，二十年每天忙着传福音，可是你的律法体质还是律法体质，你在律法体制里面去传福音，在控告的体制里面传福音，放纵的体制里面没有被改变，所以我们得不着能力，然后在传福音的时候又会受到拒绝，然后又受伤，也不知道怎么样从那个伤害出来，哦，又被人拒绝了，然后其实从那个伤上加伤，有些人是很容易受伤的体质。如果这个人他本身是容易受伤体质，他在传福音当中一定会也是经常受伤的，会更多的受伤，所以他自己还没有得着一个医治，我们不知道怎么去处理。所以讲到结果子的信息，它不能放在根基性和枝干性的信息之前，否则就会有人为的热心，就会有了人为的热心，然后会结果子，然后就像刚刚王贝分享的，我们会要求别人的，我们连恩典什么都还没明白，你都不知道自己是蒙恩，什么恩典也不懂，你就会去要求别人，你就会去特别着急，然后就会控告，然后就会定罪，就会在定罪在那个定罪里面。所以一定是有一个先后次序性的一个主次的一个不同，所以在真理的传讲上面，这是教会的一个有一个比较混乱，不是很没有系统。所以36课的信息哈，真的不是随便编排的，它的信息不是随便编排的，所以它是有根有基的在建造。先讲关系，儿女的身份，然后是祷告得能力，然后使命，然后是医治。然后是医治，它是一个全备的，我们不能说我们是绝对全备的哈，但是他起码已经注意到了，注意到这个次序的问题。所以信徒听得到很多很杂，吃的食物太杂了，不一定是你真正需要的，有的时候吃的太杂，该吃的还没有吃到。所以当神儿女的确据没有被强调的时候，你祷告得的感动就不对了。有些人老问，哎，我怎么听得见神的声音？如果我们连我们是神的儿女的确据都没有，我们带着一个奴仆的心来祷告，那我们得的感动就不对了。你在得的感动不对，你就没有办法查验神的美意了，你就没有办法查验神的美意了所以主导文第一句话是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永远是在儿女的心里面祷告，这是祷告的第一要素。你上来就是我们在天上，你当你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你已经在一个儿女的心里面了，对吗？所以一开始先恢复的是一个对的心，是在儿女的心里面的一个祷告，在你才可能听见神的声音，对的关系你才可能听见慈爱的父，他不是控告你，不是定罪你的，而是他有一个爱的一个美意，你才可能查验到那个美意。 所以神的儿女的身份，得儿女的确据的信息是根基性的信息，是根基性的信息，需要反复的强调的。所以我那时候去美国那个 Bethel 教会嘛，然后他们神学院，他们三年的神学院，他用一年的时间，第一年就反复讲的就是神儿女的确据，用一年的时间打这个根基。因为这个根基没有打了，你后面得的感动都是不对的，你就会在惧怕的里面，奴仆的心里面惧怕的，得不着一个对的感动，也就出不来一个真实的能力，你出不来一个真实的能力。所以我们是在儿女的心里面悔改，我们是在儿女的心里面祷告，我们是在儿女的心里面顺服，包括顺服都是在儿女的心里面来顺服，也是在儿女的心里面来传福音，在儿女的心里面来服侍。所以首先是一个我们得着一个我是蒙爱的确据，这个是根基性的信息。我们来读几段经文哈，马太福音三章十四到十七节，马太福音三章十四到十七节，这是我今天是找到三处经文哈，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三处讲到耶稣受洗，都会有一句话，这句话没有省略，你发现了吗？没有省略，就是最后那个是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主耶稣三次，他在马太、马可和路加福音三次都记载了同样的话。我们再看马可福音：“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我们再看路加福音：“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三次他都没有省略，这个地方没有省略，说明他是很重要的，这个话是很重要的。作为人子的耶稣，在事工开始之前，有以绝对蒙爱的身份开始他一切的服事，就是他跟天父之间的这个关系，以绝对蒙爱的身份开始他一切的服事，这也是他一切的能力的源泉，能力权柄的源泉，是他跟天父之间的这个关系，这个关系。所以我们在我们一切的里面，我们要首先是跟天父有这样的一个父子的关系。姥姥她其实最近有一个特别精辟的论述，姥姥她是信佛教的，她星期五也是跟我们讲哈，她跟我们讲，她听了很多，她在我们当中有几个月了吧哈，七月份嘛，姥姥已经几个月了，她听来听去听来，她总结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她说佛祖跟这个信徒的关系是师徒的关系，他总结了一句，佛祖和是师徒的关系，但是这个上帝耶稣跟我们的神的跟我们关系是父子的关系，这个程度是不一样的，对吗？师徒关系和父子关系，父子关系是最亲密的关系了，这是最亲密，所以我们是从最亲密的关系里面得着那个最大的能力的，对吗？我们从那个关系里面生出一个最蒙爱的心，最蒙爱的心，所以生出了那个能力，所以这个关系是程度是不一样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其实星期五的时候Sandra也分享了特别好的一点，就是我们再读一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一章，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是一个整个人的身份的一个大改变，我们可能有点轻忽哈。叶三说这是一个何等大的恩典，我们的身份完全变了，我们是神的儿女，你想想看，创造宇宙万有的神的儿女把这个身份赐给我们，赐给我们，这是何等大的恩典，这是何等大的不同，这个身份非常的不一样，这个身份是非常的不一样。我们可能觉得这话好像听上去好像很轻忽，但是这个恩典是极大的，我们是神的儿女，现在我们要得的就是神儿女的确信，你真的相信吗？从那个确信里面就得着了一切的能力，得着了传福音的能力，得着了后面的查验的能力，得着了后面一切的你需要的。我们讲到说我们灵里面需要的四大营养素，我们之前讲到说我们身体需要营养素才健康，我们的灵里面需要最基本的四大基本营养素，安全感、价值认定，就是你需要被肯定，需要被肯定，需要被接纳，需要被爱，这是最基本的，我们灵魂需要这个营养素，只有当这个营养素被满足的时候，你的心灵就得饱足了，我们的心灵就得饱足，就有力量，人就有力量了。所以 当我们对自己是神的儿女越有确据，你的灵里就越得饱足，你越有确据你就越得饱足。四大营养素都可以从神的儿女的身份的确信而来，你这四大营养素都可以，他完全的接纳，他完全的接纳，他看我为宝为尊。今天贾安娜祷告特别好，我们是他手上的什么当时我当时特别感动，是什么珍宝了还是什么？我们是他眼中手上的珍宝，眼中的瞳人，就是我们不知道神是怎么样看待我们，当我们越有这个确据的时候，我们是被神真的是肯定的，我们是被他完全接纳的，我们是被他深深爱着的。今天他那歌选的也特别好，你为何对我这么好？我们都不明白他为何对我们这么好。我们有安全感，他完全的保护，所以我们所需要的四大营养素都可以从神儿女的身份的确信而来。当我们灵里得饱足，自然你就能活出爱了。你灵里得饱足了吗？你被爱有满足了，你当然就能活出爱了，你当然就能活出爱了，你就没有什么贪啊，没有什么欲啊，欲求啊，就没有那么多，都很饱足嘛，你很满足对吗？很满足。那天那个 Paul， 我觉得他有一天他跟我说了一个字的这个解法，我觉得特别好。他说这个欲望的欲啊，他说你看欲望的欲哈，是一个骨加一个欠，就是粮食不够，就是这意思对吗？粮食不够，你就产生一个不满足的心嘛，你不满足心你就开始欲了，你就想要。所以我们说我们很多的欲望对吗？然后佛教老说放下，然后那个杰森老说放下，杰森最喜欢说就是要放下，这个也放下，这些欲望都放下哈。那欲望从哪儿来？欲望是从那个不够嘛，你觉得不够了你才会生出欲望。所以私欲是怎么生出来的？私欲就是当我们的灵里的基本营养素不够了，里边我们老说灵虚症了，灵虚症，私欲就是灵虚症的一个外显。私欲就是，所以我们里面虚，就是这个我们里面这个谷子不够，灵里面的粮食你有一个不满足感，所以生出各种的欲望、私欲、贪心，各种的私欲。所以私欲是因为灵里的需要没有被满足而生出来的，各种私欲其实是灵虚症的一个外显。心理学上怎么说呢？心理学上有一个观点，比如说他说这个孩子很贪吃，有的人就贪吃什么巧克力啊，长得很胖嘛，是，他说是因为这个孩子他里面那个被肯定和那种价值认定没有被满足，他常常不能肯定，家人没有老肯定他，所以他就要用食物来填补他这里边的，其实心理的缺，他用食物来填，他没有被肯定，他里面这种需要，被肯定需要没有得到满足，所以就常常要用食物来填，这个欲望就很强。心理学上也说，他说有些人他性欲太强，实际上对爱的极大的一个饥渴，有些人这个欲太强，是他对爱极大的饥渴。哗众取宠，是对被接纳和肯定的极度的渴望，他需要被接纳，所以他哗众取宠，他就要抓人的那个眼光和肯定，是被接纳与肯定的极度的一个渴望。长生嫉妒的人，是对神已经给你的一切你不满意，你不满足，神给你的，你的成绩，你的长相，你的老公，你的婚姻，你就不满足，于是你就会生出一个嫉妒，也是从一个不满足，就是那个欠，这个欲，就是这个骨不够了，这个欠，这造字都不是偶然的吧？造字都是在神的引领下造字，怎么会？他那天讲到说，哎，我说怎么那么，怎么会就造？后来我在想，这个造字都是在神的引领下造字的，没有偶然的，每一个字都不是随便造出来的，对吗？欲望是骨和欠加在一起就叫欲了，我当时觉得非常开启我哈。所以对神儿女的身份的确据是带来了一切的满足感，它带来我们的灵里的饱足。我们就不会再生出那么多私欲了，对吗？你越饱足就不会有那些私欲了。而圣经上说私欲怀胎才生出罪嘛，私欲怀胎生出罪。那所以这是神的救法，他给我们这个身份是他的拯救，就是他让我们的灵里面，当我们得着这个确据的时候，我们的灵里得饱足，我们就脱离那个私欲了，我们就脱离了姥姥说的那个贪嗔痴慢疑，我们就脱离贪嗔痴慢疑了。你贪什么呀？你都很满足了嘛，不是靠我去对付那个贪嗔痴慢疑，是我的灵里面，我在根源的深处我满足了， 然后我自然而然我的欲就消散掉了，就没有了。所以当我们在我们的儿女的身份上，我们越去有这个确据有确信的时候，贪嗔痴慢疑就消散了，就消散了，我们就从罪里面被拯救出来了。所以这是神的救法，这是他的大智慧，神是这么来拯救我们的，不是靠你自己去修做的，是你真的在里面倒了，你自然而然，他告诉你们，你不够了，你才会生出这些欲望的。那我给你这个东西，我给你一个满足，于是我们就脱离了罪，我们就被拯救。这是神的智慧，这是神的救法，这是他的一个救法，就是让我们得着这个，不，这是一个恩典，这是不配的，我们得着这个神儿女的确据。所以这个是根基性的信息，我们神儿女的确据是根基性的信息。但是当代教会，我就是我看 Bethel 教会，他们是有一年的时间在打这个根基啊，我觉得其他的教会没有在这个上面特别的强调，而这个属于是根基性的，是根基性的，从这个灵里面，从最亲的关系，从灵里面的满足，我们生出了能力，胜过私欲，胜过罪的那个能力才出来，也生出了活出爱的能力。你爱很满足，你就想去给爱了，你就想给爱了。服侍的能力都是从我们灵里面得宝足而来的，得宝足而来的。所以，那当这个根基没有被打牢，当这个根基没有被打牢的时候，很多的信徒也好，或者是牧者，包括牧者，都是在灵虚的状态下服侍。就是里面其实没有得宝足，没有这个确据，在灵虚的状态下，在一个就很容易受伤，很容易受伤，因为你要抓人的肯定嘛，你要抓人的肯定，然后人家不肯定，你不就受伤了吗？所以没有喜乐，带伤服侍，很多的牧者是带伤服侍的，带着那个伤，带着一个没有一个确据，没有这个，所以当这个根基没有打牢的时候，我们的服侍会带来更多的伤害的。带来更多的伤害的，那个私欲就可能就出来了。你有那个东西不够吗？那个私欲就会出来，就会对人数不满足了，就会受人数的辖制了。因为要人数来证明我的价值，我需要这个，然后就会人就可能成为他的一个辖制，人数就成为他的一个辖制，人就可能成为他一个辖制了。所以三十六课啊，把这个神儿女的确据的信息，它是放在前面，而且是反复强调，这是根基性的信息。好，那在根基性的信息之后，就是枝干性的信息，就是枝干性的信息。枝干信息是关于什么呢？关于如何维持这个关系，如何持续的从这个关系得能力，持续从这个关系得能力。在生活中失去这个确据的时候，恢复这个关系的确，再恢复这个关系，也就是我们与神交通祷告的信息。祷告的部分，那个部分的真理就是枝干性的真理，就是我们与神交通，我们与神相交，我们持续的从关系里面持续得能力的真理，持续得能力的真理。关于枝干性的真理，主耶稣有一段非常重要的话，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枝子连于葡萄树的这个真理，这是很重要的一段话啊。我们读一下约翰福音十五章一到八节。好，我们一起来。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还有一节吗？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 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枝子连于葡萄树的真理。这部分的真理是关于与神相交的，对吗？与神相交的。 那主自己的一生，这也是耶稣主耶稣一生的写照。他一生他常常要去祷告，他其实他虽然是在服事，但他里面一直都跟父有相交，所以他一直查验，他知道父神家在做什么，随时他都能看见神在做什么，所以他是与神同工，他是与神同工，这是主一生的写照，也是我们持续，也是他持续不断的能够得力，能够持续的服事的能力的来源。其实这个相交得这个能力的来源，持续圣灵充满的奥秘都在这个枝子与葡萄树的相交里面了，持续圣灵充满的一个奥秘。所以不是一次蒙爱的经历，而是源源不断与爱的源头相连，不是一次儿女的心，而是不断的来到父的面前，不住的连于父，不住的得着这个儿女的心。所以劳伦斯弟兄他在厨房做事的时候，里面他说像领圣餐一样的甜蜜，就是他的里面一直跟神有这样的一个相交，他的里面不管他外面做什么，他里面一直，所以他有一个持续的喜乐，一个持续的能力就生出来，一个持续能力就生出来。所以每一次当我们的灵虚症又犯的时候，那个欲又来了，什么欲又来了又不够的时候，我们可以再一次回到这个父的面前，再一次进到这个最亲密的父子的关系，再一次得儿女的一个确据，再一次得着一个儿女的确据，再一次回到他的应许里面，就是父亲对孩子的应许，哪些应许，再一次回到那个应许里面，让那个对那个应许的确信来带动我们每天的生活。你再一次对他应许的确信，对儿女的那个确信，然后那个感动，那个确信带来的感动来带动我们每日的生活，而不是由你自己的情绪来带动每天的生活。这就是他是我的主，这就叫他是我的主了。所以就是说，为什么全然败坏，全然败坏就是你自己要做主，但是我们得救是我们是有一位主他来带领我，所以是由主带领的，就是被他的话语所带动的，从确信他的话语而生出的感动来带动我每天的生活，不是由你自己的情绪你自己的感觉带领每天的生活，这是由主的。一个信徒，一个正常的一个基督徒的生活，由主的生活就是一个不住祷告的生活，不住查验的生活，然后因着那个感动来带领我每一天，带领我每一天。所以你慢慢的就能活出这个信仰了，受这感动。所以为什么信仰它是一点一点的活出，你确信多少你就能活出多少，你确信多少你就有感动有多少，那个感动带领我们一点一点的活出这个信仰。所以天国是要努力进入的，天国也是努力要进入的。我们每一天要在神在祷告当中恢复神的应许，恢复儿女的心肠，恢复事实，我们然后对这个事实的确信带动我们。就刚刚其实我觉得王贝她姐妹她做的那个见证里面，我觉得她常常提到，就是每一次一到事情来马上仰望耶稣，主是怎么样的，就是总是回到主的面前，那个祷告的就是其实好像是在为这个人祷告，但实际上是一直跟这个葡萄树相连的，每一发生的事情他就说，那主是怎么样的啊？主是怎么对我的，永远是来仰望神，永远是跟主发生关系，那个能力就生出来，包括悔改，包括光照，都是从主而来的，都是从主而来的。所以周三的时候我们姐妹有分享说，每天用一段时间整顿一下自己的心，好像是李彻牧师说的吧，每天用一段时间整顿一下自己的心，看看我们里面有没有儿女的心，有没有对他应许的确认，还是按着自己的这个感觉走。所以我们每一天在这个祷告当中，每一天给自己有一个安静的时间，每一天留意。我觉得 Jessica 她星期五的时候她祷告的时候，求主给我平安哈、啊。我每次跟 Jessica 在一块的时候，她说主啊给我平安啊，就每一次都是那个平安。就是我们留意我们的心，我们每天都要整顿一下我们的心，到底是平安还是慌慌张张的，每天要整顿，不住的，我们不住的要保守这个心，不住的要保守这个心，保守这个生儿女的确据，通过这个话然后得着这个平安，得着这个蒙爱，得着这个喜乐的心。所以每一天整顿一下自己的心很有必要，整顿一下自己的心很有必要，按着神的话语来祷告。 按着应许，按着事实，我们恢复儿女的心，恢复平安的心。那在枝干性的信息之上，就是结果性的果子，就是结果性的了。结果子就是比如像传福音的信息，传福音结果子的信息，是在关系的确据与神的不住的相交，懂得怎么样靠圣灵，有了这个能力之后，我们是去传福音。那当代教会有一个破口，我感觉是强调传过于怎么传，他就说你去传吧，你去传，到底怎么传？强调传过于怎么传，所以以至于会在一个错误的动机、错误的方法、错误的心态，也就是可以说在一个错误的生命里面去传，在一个错误的生命里面传。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自己还不知道怎么去靠圣灵，我们还不知道那个能力，我们不知道从哪里得那个能力的时候，我们自己还没有得医治的时候，我们那个传没有办法释放别人，那个是在一个高举自我的里面，有的时候就在一个争论的里面，在一个批评论断，在一个定罪的里面，在一个就是带人惧怕，带来惧怕的里面来传。所以传福音其实是为人赶鬼的，赶出那个不信的鬼嘛。所以传福音是释放人，传福音是释放人。但我们自己，如果你自己不是一个与神同行，常常靠着圣灵给自己赶鬼的人，你又怎么能知道为别人怎么样赶鬼呢？怎么样为别人赶鬼？所以传福音绝不是仅仅动动嘴巴，传福音绝对不是仅仅动动嘴巴，它是要动你的心的，因为你是要为他赶鬼的，是心里的不信要赶出去的，那个心里的不信。所以传福音绝对不是动动嘴巴的事情，它是整个生命的事情。那我们首先要知道，我们是从主这里得着了这样的心，才有这样的能力。所以强调传过于怎么传，用口传还是用心来传，就这个就是。所以王贝刚刚他做的这个见证，也是常常主就光照到我心里面是怎么想的，我里面不是怜悯的心，我里面是定罪的心。你在一个定罪的心里面，那样的祷告神是不喜悦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里面有很多时候对人的控告，对人的定罪，然后我们把那个定罪带到一个祷告的里面去了，其实是在一个错误的心里面。但是我们没有意识到，但是那样的祷告，在控告里面祷告，神是不喜悦的，神是不喜悦的。所以我们今天就做一个总结哈。所以教会的破口是讲到说，这个当这个真理传得不够全备的时候，我们得的感动就会不全面，就会有破口，就会灵里面会受压，就会受压，所以不全备、不系统、不分主次，该强调的没有被强调，强调的不对，次序的混乱，成为当代教会的一个破口，它是一个破口，所以没有有一个全没有一个全副的军装。刚才讲到说要全副的军装，我们是要用只有全副的军装才能够抵挡那个恶者的攻击，没有穿上全副的真理的军装，只有真理能够释放我们。所以有的时候生命有一个长期的破口，包括很多的牧者，很多时候是在受伤的状态，我们都有的时候看得很清楚那个伤是什么，但是他自己不知道，他在一个伤，在一个受伤，很多时候在一个长期的破口没有得着一个医治，所以没有穿上这个全副的军装。很多时候，特别是我觉得在华人里面，特别是这个不定罪进入恩典，这个恩典为什么恩典福音现在这么 popular 在中国？为什么？就长期以来恩典没有讲清楚。没有那个不定罪就是一笔带过的，所以很多时候就是活在一个定罪和控告的里面，长期留在控告当中，对家人的控告，对身边人的控告，还有对自己的控告，长期留在那个罪，就整天就围着那个罪那个控告，还是没有进到罗马书，进到恩典作王，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没有进到恩典里面，这个是我们要留意的哈，这是我们留意。其实我们的信息不是在控告哪一个教会，是给我们自己，我们自己也常常还在控告的里面，我们还在一个定罪里面，所以这个真理有的时候需要反复强调，就是这个意思。有些东西是需要反复的强调，有些很重要的真理需要反复的强调。在我们的信念当中，我们有太多的从个性、文化、 家庭、社会而来的谎言，我们有太多。而这些谎言其实藏在我们的错误、我们的那些不顺利的夫妻关系、人际关系、儿女关系、很经济关系，其实那个谎言是一直藏在那个错误的关系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谎言，有很多。只有全备的真理，还有真实的那个真性，真的相信，它可以释放我们，可以将那个谎言是一一攻破的，是将那个谎言是一一攻破，释放我们得着那个真实的真正的自由。那最后我也想再提一下灵修的重点，所以也带出了一个灵修的重点了。那么灵修的重点，小月下一章吧。那么灵修的重点就是总要得儿女的心，我们在灵修当中总要得先得儿女的心，在儿女的心里面来查验，儿女的心里面来悔改，儿女的心里面顺服，儿女的心里面传福音，儿女的心里面来爱人。所以得灵修的重点是得那个心胜过得那个知识，得心胜过那个得那个知识，所以需要很多的安静，得心胜过得一知识，然后每天花一段时间来调整心，查验，来关注我们里面那个心是不是儿女的心，是不是灵里面有宝足了，是不是在神的话语里面，是不是真的相信，是不是真的相信。愿主祝福每一位，我们信息就到这里。我们最后读一段经文，加拉太书4:3-7。好，我们一起来。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所以这篇信息也是对我自己讲的，这是比较 理论化的。我们都在过程当中，我们绝对还没有做到，我们没有完全得着儿女的心，我们还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用这篇信息来与大家共勉，我们继续努力。